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月20号星期五，明天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新年了。在这里呢，高杰也是祝大家过年好。刚才呢在我们的轻松时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持人们都给大家带来了新年的祝福。那么明天和后天估计很多朋友们都会和亲朋好友们一起过年了。那今天呢也是中国年前最后的一天呢，中国大陆呢可能会要休市一周左右了。那这也是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天的市场的情况。那么今天美国的股市呢还不错啊，那整个呢都是联储官员呢继续去放鸽，昨天呢是放鹰，对吧？整个全都是收黑，今天的四大股指呢是全部收红的。从今天的整个市场开局呢，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市场是涨跌互见的，之后呢高科技的重量级股票像 Alphabet 和 Netflix 呢是上涨。 Alphabet 呢是裁员嘛，成本下降，然后呢 Netflix 呢它是业绩超出预期，昨天我们就说了啊，昨天盘前就涨了7%，今天也是收涨的。还有呢今天公布了一个二手房的住房市场的数据，今天看到呢去年整个的房屋销售同比是下降了18%。还有今天有个比较大的消息哈，除了 FTX 去年的崩溃，现在呢前两天我们提到的就是Genesis 整个的加密货币的贷款机构哈，它是一系列它下面的机构呢全部都是破产的。也是看到呢，这是整个的加密货币领域当中哈，在新年开始的第一个大破盘的这样的一个大新闻，但是也不出乎意料之外。特斯拉呢也是今天呢在盘前上涨的一只股票了，那它的这个销售呢仍然是非常的劲爆啊。同时呢今天有多位的联储官员去做了一些鸽派的讲话，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做一下分析，我会呢邀请 Rex 上来呢和大家一起呢去回顾一下哈，这两天联储官员实在是一会儿鹰一会儿鸽，搞得市场也跟着上下的波动。所以今天的美国的四大股指呢周五全部是收高，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呢结束了过去三个交易日的连续的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在 Google、Alphabet 和这个 Netflix 股价劲扬之后呢，也是哈直接是翻红收高的。道琼斯今天收涨了330点，涨幅达到1%。标普500指数呢收涨了大概70点，涨幅是2%，也是呢四个交易日以来首次的上涨。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也收涨了近300点，涨幅达到2.7%。费半呢今天的指数的涨幅呢也是超过了3%。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哈都是非常的强劲，也给大家我们的华人朋友可以今天过一个好年了，在这里呢就是预祝大家哈过年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基本上五大科技天王指数呢都是科技股啊全部是走高的，苹果呢今天也涨了1.92%，刚才我说了 Alphabet 呢涨了5.34%，微软呢涨了3.57%， Meta 上涨了2.37%，亚马逊今天也上涨了3.81%，道琼呢它现在是涨跌互见，像高盛今天就下跌了2.54%，它的业绩啊前两天业绩是不怎么着，然后呢江森呢是跌了0.47%，波音下跌了0.16%，摩根大通上涨了0.24%，等等吧。然后费半呢今天几乎全部是大涨的，恩伟达大涨了6.41%，高通上涨了4.52%，美光涨了3.73%， AMD 也上涨了3.49%，应用材料上涨了3.29%，Intel 呢也上涨了2.81%哈，整个的今天的费半都是非常的亮丽。台积电哈，台股的 ADR 全部是收红的，台积电也上涨了近3%哈，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就邀请呢 Rex 哈，为大家呢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哈本周，包括呢最近的一些市场的动态。全程呢高杰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这个电话呢您可以打进来哈，就直接向 Rex 啊提问，您呢也可以往这支电话上呢去发一些短信啊，可能很多人不想露出声音，或者是有些问题呢不愿意让人家听出来哈，比较 private， 那你呢可以在888 27516628，27516628，往这个号码上发短信。我们看到短信之后呢，我们高姐也会请找专家啊，我们也会回答一些您比较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好不好？再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628。Rex 你好，能听到吗？
哎，高姐你好，可以听到，大家好。
嗯，好 ，Rex。上周呢，我知道您刚给客户们哈开了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分享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今天呢很高兴能让您再上来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周的情况。昨天呢联储的官员呢几乎都是放鹰哈，不管是美联储的官员，包括欧洲的各个央行都在说我们要加息，我们要待在这儿待一段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今天呢看到呢美联储的官员呢，哎，他又鸽派了，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那么两边的都是联储官员，难道他们的说话的分量不一样吗？那么今天他到底说了哪些鸽派的发言让市场这么高兴，大家都开始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呢？
对，我想这个礼拜是一个本来是对不起，礼拜三呢、应该是一个走势的一个关键哈。那就是说礼拜三的时候是公布了两个重要。
Rex， 我要请您重新开始。刚才好像不知道是你的网络还是我的网络有一些问题。对不起，你刚才讲到的呢是周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好，请重新来。
好，那本周三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因为公布了两个重要的数据。一个是 PPI， 就是说这个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加了 6.2%。那这是从2021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小的增幅，那么也低于预期的这个 6.8%， 还有前值的 7.4%。 那大家可能不了解这 PPI 什么， PPI 生产者物价，所以说当生产者是它一个领先的，假如说生产者物价指数可以开始往下滑，那么对于未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会有一个帮助。好，就是说等于我们生产商这边的物价开始，就是供应商这边物价开始往下滑了，那这样子到了终端的这个消费者的物价就有机会是往下滑的。好，所以这个 PPI 公布的这是一个好的消息。然后它的核心的 PPI， 也就是扣除能源跟食物的这个核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也是只有 5.5%， 也是低于预期的这个 5.7%， 还有这个前值 6.2%。 好，就是说这两个数字从通膨来看都是好的。然后还有12月的零售销售数字啊，就叫 retail sales 下降了 1.1%， 那也比预期的 0.8% 来的大哦。那这个也是一个这个2021年12月以来一个最大的降幅。所以当这两个数字出来的时候呢，大家本来在开盘的时候还是上涨的。哦、这周三我现在回顾一下这周的情形。那时候大家觉得说，这样看起来这个通货膨胀有点下滑的这个迹象。但是这时候的联储官员呢就没有松口，那几天我们这几天都持续很多不同的官员在讲话，那么他就讲说，利率仍然是会上调到 5%， 那这样就大家就会担心说，不是通货膨胀已经下来了吗？是怎么这个联储局看起来这个口风都没有放松呢？
对呀、
那投资人就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有点我们叫 over tighten， 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过度的紧缩。所以从礼拜三呢突然间就是本来好像刚开盘是好了，突然就反转下跌，就做一个大幅的下挫。然后接着礼拜四呢，我们又看到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又低于预期、低于20万，那么显示这就业市场仍然紧张、也就更加深，就是说联储局看起来是会持续升息到可能 5% 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股市又继续往下跌。那么今天就有点气氛就有点改变了哈。那今天有两位联储官员有发表谈话，那他们的讲的话就稍微比较鸽派了。一个官员就认为说，我们还有软着陆的机会啊，那我们在这一直往前冲，所以开始回头过来看一看角落了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这样冲太快，意思有点这个味道。然后呢，再加上说今天这个成屋销售的数字是大幅的下滑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连续11个月来的这个下滑。比上个月少了 1.5%， 那么也比去年同期少 34%、所以整个就是说气氛上觉得说，这个看起来这个如果这个利率不稍微停一下的话，会不会造成房市更大的压力、那么这个联储局现在看它似乎有点松口，所以市场就做了一个反弹、那当然还有一点那个是跟科技也有关。其实今天 Google 是公布了这个裁员的12万2000那个人、 那么结果这个因为它裁员消息就股价反而是大涨啊，所以反而带动了科技业的这个上涨，所以今天整个的表现变得由科技业股来领涨啊，那持续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形，不过还没有突破上周三的那个高点，所以我说上周三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要先看到上周三那个点，然后来再来看这波的反弹，就不会觉得很意外。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在说哈，我看到呢也有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包括昨天和前天就说这个 VIX 指数啊，如果呢走到22的话呢，可能这一波熊市的反弹呢就会结束。我想那您刚才讲到了呢，整个是从周三到现在，那你从您的角度上，你觉得鸽派也讲了哈，那么未来的这个市场它究竟是一个还能够在熊市的反弹当中会走一段呢，还是说你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回调呢？
对，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是我们都在等2月1号联储局的 FOMC 这个会议，也就在这个点上才能定调，因为现在所有的市场都是解读认为说在那个会议会只升息 0.25%， 就只升息一码。好，我们知道上次12月的时候是升息 0.5% 两码，在前面的四次是连续都升三码，所以我们等于是四次升三码，然后两码，然后希望这一次是一码。好，如果进入到一码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升息环境，就是说不是加速升息的一个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希望说至少在这一次能够看到升息一码。当然，所以你问我说，这个现在其实市场都在等待这个最重要的2月1号的这个钱，这个来临哈，到底会是怎么样？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你不用寄望说有太大的行情，因为一定都在观望的状况。那刚好碰巧现在在技术面上，现在这 S&P 500指数就是在这200日平均线上下，好，我们礼拜三跌下来，今天又超过一点点，就在这边做一个盘整。那我们知道200日移动平均线也是一个中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这个多空的一个关键，所以等于是说，诶，如果你2月1号这个是出来的讯息啊，比如说是只升一码，然后这个鲍尔的这个主席鲍尔的这个言论呢比较松，哇，那可能这个就有机会，这整个就是会让股市回到都在200日平均线以上，变成这个反而是一个支撑了啊。那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看到联储局结果升了 0.5%， 升了两码，那可能就马上就反转下跌。好，所以其实这个现在是很敏感的时候，但从现在到2月1号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所以就整个下周的一个情形。那么下周还有这个下周还有再下一周两天，然后但这下周就开始陆续又有这个科技股的财报，那科技股在这一波本来就是比较落后的，所以等于希望是利用这个财报的这个时机呢，看看能不能补上去，让它也跟到200日移动平均线。因为目前来讲的话，科技股 Nasdaq 是距离这个200日移动平均线最远的，也就是说它的空间稍微比较好高一点，它还没有那么大，马上大碰到这技术面的压力。所以这段时间是道琼斯先停在那边等它，等 Nasdaq 上去，那可能双方都大家都来到200日移动平均线，然后再做这个2月1号的这个多空的决战的。
我想呢也问一下，因为在过去这一周呢，银行啊都相继报了它的业报，今天的高盛呢其实是大跌的。我也想，因为您呢在对银行的业务非常的熟悉，外界呢都在看哈这一次的银行的这种季报啊，从这里边来解读美国未来经济的一些走向。Rex， 你呢也在看啊这个银行的各个季报，您读了这些季报之后，结合着现在这个股市的情况，你觉得到底哈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到底如何呢？我看到今天像比较大的一些消息，这个摩根士丹利啊等等的这些 CEO 都给自己的工资呢去年降了10%左右，全都是给自己降，一边裁员一边降薪，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大家都是压力蛮巨大的耶。
对，因为银行呢基本上是一个景气循环敏感的一个类股，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房价，房屋的成交量已经是就是这个成屋销售已经是连续11个月的下滑，那我们想想这个银行的一个很大宗的业务就是房地产嘛的这个贷款嘛，那你就没有这个成交流动都已经下滑，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 mortgage 啊这个贷款的这个数量一定是减少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做这种这个房贷业务的，又有一点压力啊。那另外来讲，银行还有另外一段业务，就是做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就跟股票市场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如果说股市是不好的话，那它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银行的利润也是一定会缩水的哈。所以从如果是今年现在来看，要发去年的 bonus， 那应该都不会，一定要是比2021年少啊，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股市在去年基本上是股债齐跌啊，除非你是做空做反方向，否则它基本上就是一定这个你的库存部位啊都会是下跌的。那再加上房地产的这个成交量萎缩，所以以2022年来讲，跟2021年比的话，它的各方面来讲是一定要比较萎缩一点。然后，那再下来展望未来的话呢，现在就是又是前景不是那么明了啊，因为我们都一直担心，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点，美国经济会进入一个衰退啊。那如果进入衰退的话，那是不是各行各业都是会进入一个比较暗淡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所有的银行在做评估的时候，他也在今年他绝对不敢估得很乐观。好，那我看了一些报告，像我记得高盛，还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高盛这一波他表现比较差，可他是里面相对是比较乐观，他反而是我看他的对他的这个未来前景，他还说可能这个软着陆的机会会比较小。所以这每一家他的看法不一样，那就跟他的交易员的这个操作策略也会有影响。如果他看的比较乐观，他可能就持比较多的多头部位；反正他看的比较悲观，他可能就持有比较多的债券啊，等着经济来消这个衰退啊。所以这个每一家的做法不一样，那还不能一概而论这样。
我想再问几个比较具体的啦啊，你比如像黄金和石油哈，黄金和石油呢最近都是连续在涨，那么基本上呢我看到市场分析呢就是主要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原因啦，像这个今天的黄金都是连续5周啊，石油也是这样连续2周这样去上涨，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哈，您怎么看这个能源股啊，就石油这方面这个动作，包括呢黄金的这个走向？
所以其实我倒是反过，我是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这两个金属，这两个这个原物料基本上都是受惠于这个最近美元的一个下滑。好，美元下滑的时候，因为其实黄金跟美元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关系，当美元很强势的时候，黄金的股价就会下跌。然后但是我们这个美元指数啊，事实上是从这个10月份就开始一路的往下滑，也就是从那个，如果大家有印象，10月份发生英国换这个首相啊，他的一些政策的转变啊，使得英镑开始转强啊，然后再加上日本呢也开始转变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变得比较紧缩啊。那从这两个，因为美元相对应的就是欧元、英镑、日元这些东西，那相对来讲就变得美元在从十月中以后就一直来讲都是一直走弱了啊，它的高点可能美元指数大概是接近110、112啊，然后现在大概跌到102左右，所以它其实已经回调了10几个%，就是说美元基本上已经贬值了10几%啊。那我记得这个我暑假回台湾的时候，好像那时候我们汇率有曾经到31点多，现在只剩下30点多了啊，所以这都是很明显的反应。那当美元走软以后，那这个你就看到这个黄金价格就走高，黄金价格的走高恰好就是美元走软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从十月开始，黄金价格就从这个1600多块一路上升哈，到现在大概1907块，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它是一个相对应的。那石油稍微有比较复杂，因为石油有它比较多的这个供给需求的一个考虑的这个的反应，就是除了美元强弱以外，它又加上它当时的一个supply 跟 demand 这种供给需求的一个情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们本来这个拜登总统去到沙特阿伯是希望他能够这个增产，结果没有想到沙特阿伯来一个减产，所以变成这个是就是说石油来讲还有它这个生产的这个供给需求的一个考虑。那当然中国的开放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变数，我们现在事实上市场还是持有这个不同的看法，到底中国开放以后是对我们的通货膨胀是会变成因为它开放又增加使用原物料齁，那造成原物料价格上涨，使得这个通货膨胀加剧，还是因为它开放以后它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更加放松以后，更加解决以后会使得全球物价有所舒缓？我觉得目前来讲还看不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定论。 我在12月的记者会的时候，我记得鲍尔人家问他这个问题，他只是他的回答就是一个比较算是正式回答吧，但是他是比较，他说还没有 material 的 impact， 就是还没有明显看到实质的影响啊，所以这是他的讲话，我们要看他2月1号准备怎么回答，我想一定会有记者问同样的问题。
嗯，好的，基本上我能问到的问题啊，能想到的这个问题就这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想问 Rex 的话呢，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275-1628。我回过头来想问Rex 另外一个问题哈，那您呢在上周也跟很多的湾区的一些朋友见了面了，在这里边你觉得华人朋友哈，在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不需要你透露这些客人的具体的信息，就说您呢有第一手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华人很，第一个他们还很多华人是 prefer 房地，就是在低点要买房，
嗯，
相当多人事实上是想要买房啊。我们华人有土是有财，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说，哎，是不是房价有回调啊？什么时候会到底啊？哈、啊，
嗯，
那这个部分呢是就是有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哈、啊，当然不是除了投资市场的问题，也很多人问房地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都请他们再看一下，我在 YouTube 那边有一个这个是应该是李欧地产笔记吧，他在前好几个月前访问过我有关于这个房地产跟这个股市的关系。好，那我就请他们说，哎，回去看看这集视频，这集视频的话可能应该有20-30分钟，再用我的名字可能跟关键字房地产查搜寻一下，可能就可以找到这段视频。那我在这边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那时候那个视频的结论哈，就是一般的景气循环，房地产它比较缓和，不是像股市这么剧烈的波动。可是反过来讲，当景气要开始复苏的时候，其实股市会反弹比较快啊。就像我们在上一波的时候，其实房地产是从2006年高点跌到2020，它一跌下以后，一直到2012年初才开始上涨。但是股市呢，是从2007年开始的10月开始下跌以后，一直跌到2009年3月，它就止跌了。从2009年3月就开始反弹，所以你如果其实要与其等低点去买房市，不如是低点的时候搞不好先应该要买股票，因为它会涨比较快。这是我的最简单的一个结论。
嗯，过瘾吧？每次呢 ，Rex 说到的哈，都是很精彩吧？也对这个大的方向你怎么去运作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这样一个动作了。如果呢，你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私底下呢再去联系 Rex。Rex 如果找您的话，告诉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好不好？
408-887-8558，408-887-8558。
嗯，887-8558。好的，那我听众没问题，高杰就问完了哈。那在这儿呢，就谢谢Rex， 祝呢您兔年快乐。
也祝大家这个兔年行大运啊，财源广进，身体健康。
嗯、谢谢 Re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晚上7点到8点啊，从周一到周五的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每周一到周五这个时候呢，高杰会分几块啊，几个板块为大家带来呢整个啊一天之中股市的动态，包括呢企业的消息，以及呢其他各个方面和财经方面有关系的一些新闻热点。希望呢这些新闻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刚才呢高杰邀请的是 Rex， 给大家复盘了一下本周哈、啊、这个股市的这样一个动态，包括呢未来那讲得很清楚，大概2月1号之前呢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些动态，大家都在关注着的了。那么下一周呢会有高科技的一些财报，那我们会继续关注啊，这是又到了财报季节，反正就是一轮一轮的，每天的财经就是这样，每一次的这个财报呢也会带来呢一些股市的这样的一些走向的变化。那我们呢就继续吧，这接下来的第二个板块呢，高杰会继续邀请 Max，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些个股还有一些企业的消息。 Max 你好。嗯，
哎，高杰你好。
好的，哎，现在听到了，好像有点延迟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几只个股了，也有一些消息也值得我们去看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只股票哈，今天呢我说了哈，就 Netflix 和 Alphabet， 还有呢 艾迪莉莉啊 ,SLB, 这都是今天非常值得去关注的。Netflix 呢今天是盘前，昨天就涨了 7% 左右。一个呢是它的订阅户哈是大增，远远的超出了事先的预期，预期呢是400多万，它的结果呢实际增加了770万的新客户，所以呢盘前涨 7%, 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Netflix 呢实际还是涨了 8.46% 哈。同时呢它的领导层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整，现在的每股是342.5块，我昨天我说哈很有可能它会借着这个涨势会不会走哈，那我们看到今天是继续上涨的，收盘仍然是涨了比昨天盘前哈仍然涨了 1.5% 左右。昨天这个 Max 已经说了哈 ,Netflix 长期是短期是看涨但长期看跌嘛，对不对？
Netflix 在短期一个月内它是看涨，其实半年内也是看涨，只是讲如果是你拉长时间了到一年甚至是五年了都是看跌，所以就可能你长期投资要五年以上。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在半年内它是看涨。
今天的 Alphabet 也是大涨的哈，它是裁了员，但是呢成本降低，股票去上涨的，裁员幅度非常的大。今天呢整个的裁员的消息简直是我们东北人叫呼啦呼啦的哈，就是全部都是裁员的消息，真的是很悲伤的，在整个的市场层面上，在经济的层面上。但是呢股市呢是倒着去走。Alphabet 今天是宣布呢它取消12000个工作岗位哈，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轮当中裁员，是占的比例是6%的。盘前呢 Alphabet 就上涨了3.4%哈，它这也是过去这两年疯狂的扩招，然后现在呢一下呢就砍了12000人呢。我们这 Google 就在我们湾区，所以这里边一定有我们的听众哈。在这儿呢高杰是要鼓励大家啊，别太也不奇怪了，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一波会裁到，很有可能会裁到你我呀或周围的好朋友的身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哈，你怎么样赶快去努力的找一些推荐呢，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去，有很多 tips, 我下次再找一找吧，这个节目有机会的话重新给大家播放一下，保持住一个好的心情，因为总是能走过去的哈，特别是赶上过年了，让大家呢找跟周围的亲朋好友联系一下，广泛的散播你的消息，那可能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机会的啊，别太有压力了。今天呢它最后呢 Alphabet 呢它是收账了5.34%哈，盘前涨了3点多，但最终还是收涨了5.34%。那再给我们来看一下 Alphabet 的走势吧。
Alphabet 的话，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上看涨的，如果是半年、一年内，其实还是整体来说看跌的。所以如果我们更长期的话，我们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投资五年以上是看涨，如果短线的你是一个月内的交易也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整体来说，因为一整年还是看跌嘛，因为一年内半年一年内还看跌，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就要需要注意一下。
嗯，
但是如果长线投资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大概60块左右。
嗯，那今天的裁员请继续 Max
啊，60块左右是比较好的买入点的。
60块，现在99.2块哎。
啊，对对，如果长线投资的话，
哦，
长线投资五年以上的话，短期交易就不需要了。短期交易它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一个星期内也是看涨。
嗯。
啊，只是要注意啊，因为在一年内、半年内它是看跌，整体来说。
嗯，那看一下 Intel 哈。Intel 呢今天是涨了2.81%哈，也是 Intel 宣布大裁员，所以今天我不说嘛，这个整个的裁员的消息真的是挺惊心动魄的。你看一看这个名单上全都是1万1万的这么去裁员。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Intel 的这只股票的走势吧。
Intel 在一年内甚至五年内其实整体来说是看跌的。他如果是五年以上的话，要投资的话，也要你找到好的买入点，也还是可以啊。因为其实因为它Intel最高也是曾经有去超过60块，它的那个价位，所以现在是29块美元的。所以如果它你在比较好的价位买入的话，比如说20块左右，其实还是可以 还是有机会盈利的，它的那个上涨空间还是有在那里。
嗯，
只是讲，如果你长线投资，可能要就最好是有长期的持有力，超过五年了，因为在五年内都是看跌。
嗯。Intel 呢，因为它这个裁员就在我们加州哈，Max 可能你在马来西亚，你可能不太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就在我们加州，就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哈，就是，特别能感受到这种裁员的那种压力啊，你像 Intel 这个呢，它是直接就是裁掉的，我们是那个 Santa Clara 这个办公室，一共是201个职位，然后呢。这个比去年开始裁员的行动又进一步去加码了，还有呢，你像他们这个裁员会在本月末哈，1月31号就生效了。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是说，哎，我们才90个岗位，但是呢，他也让一些制造业的员工呢就休啊，就也不给你开工资了，让你休无薪的假期。同时呢 ，Intel 呢还是裁了一个另外一个研发园区的，也是在我们加州的哈。裁发人员之前呢，他是说110个岗位，现在呢则要裁176个人，也是呢在31号生效。还有167个人呢被裁呢是在3月15号生效。所以呢，这个 Intel 在给加州政府的写信的说呀，说的一些员工如果在我们公司内部找到其他的岗位呢，可以继续留在公司里就业。但是呢，他也跟政府讲，他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裁员。他的发言人啊，他叫做 Eddie Boer， 他呢是在周四呢说，公司在继续削减成本，与此同时呢，要努力应对一个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说呢。Intel 啊，在我们加州一共有13000多名员工，并继续呢对我们的核心业务进行投资啊，其中包括在美国的制造业务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 ，Intel 今天是裁员，但是呢股票是涨的，这就是stockholder 啊，包括呢我们这些员工啊所感受的这种压力是非常之大的。现在我们湾区真的是，哎呀，我自己周围的朋友都有的啊，我非常能感受到，所以。不一样的，看着股市的这个东西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还有像这个马斯克，他的私人公司 Twitter， 他现在的这个原来是7000多人，现在的全职工程师的人数啊，只有不到550人哈，居然他也干了7000多人的活儿。但是呢，这个推特的呢，他的这个广告呢是大幅的下降嘛，此前最近呢有稍有这个回头，那么他这个马斯克呢，会不会在？让这个员工啊进一步的去这个裁员，这都是去啊，我刚才说的是全职员工哈，不足550，全职的很有可能呢，他现在让整个推特的员工数将进一步下降到2000人，那就是从他接管推特以来呢，可能会有1/4的员工啊被裁掉。那推特的总部呢也在我们加州哈，就在旧金山那个地方，所以。这真的是就是很惨哦，就我们整个这一次西海岸、啊、科技巨头的真的是寒冬啊，凛冽啊，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消息我也就一起给大家讲一讲，不仅是高科技哈，一些金融方面的华尔街都在削减年终奖还有它的薪酬，这也是呢现在一个大热门话题。在今天的时候呢，像德意志银行削减了投行部门的员工年终奖金的40%啊，投行它的德意志，然后呢将扩大交易员的奖金池，因为呢这个交易部门是德银的当前的收入的引擎，也是呢在该行过去几年当中扭亏为盈的关键。德意志银行还会把他们投行部门的奖金哈整体的压缩1/10，并购资本市场的员工呢也将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所以这是德意志银行。还有呢高盛啊，高盛之前也是削减的幅度呢比较类似，但是呢它比这个摩根大通啊、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啊他们是高于这几个银行，这几个银行都降了30%哈，他自己呢也降了40%左右吧。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的这个华尔街也都是， 压力非常的大哈。裁员，高盛呢，像在上周，它是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裁员，那3200名员工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工作。同样呢，是在上周，日本最大的券商野村证券也将计划呢裁掉它在伦敦的投资银行部门的10%的员工。其中呢，影响最大的呢是杠杆融资、金融机构等等，还有技术团队。摩根史丹利哈是在之前也宣布啊，全球范围裁员2%，涉及到呢是1600名员工，包括呢这个他的 CEO， 他今天呢媒体报道是他减薪10%，即使减薪10%，他的薪水也是一年3150万呢，他这个薪水的这个组成很有意思啊，它的构成是150万的工资，750万美元的现金的奖金哈，这是现金啊钱，然后呢剩下的2250万美元呢是股权挂钩的奖励，干得好哈，你那个盈利它就是奖励，这个呢它今年也削减了它新奖金的10%啊，都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股权挂钩的呢，都是以股票形式发放的。在2021年的时候呢，摩根史丹利是公布了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一年。当时的这个 CEO 呢，格尔曼64岁哈，他当时的薪水给他增加了6%，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超过了，成为美国所有大型银行当中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一年之后哈，涨了6%，现在就削掉了10%哈，这是又是一个消息。我也请这个 Max 来跟我们看一下吧，摩根史丹利。它今天呢是涨了2.2%，每股是96.24块。
摩根士丹利，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总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如果是更长期的话，比如说在我们在五年内。甚至5年以上，长期来说它其实还是看涨，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是可以在比较好的价位买入，比如说在80块左右，
80块，现在是90多块钱啊。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公司哈 ，Nordstrom。Nordstrom 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喽，那这是一家名牌连锁店哈，在我们湾区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很多人都会到这里边去 shopping。它呢是成为最新一家哈报告的假日期间销售额下降哈，这么一家大型的零售商，它呢是昨天报告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的9周之内，销售额同比下降了3.5%，所以呢，这个报告呢是促使呢，它是总部嘛，位于西雅图，让他们总部呢调整了全财年的展望。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了，消费者哈捂着自己的腰包哈，持续的在省吃俭用。所以呢 ，Nordstrom 成为最新一家哈报告假期期间销售额下降的零售商。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Macy 哈，那么我看到呢，就是现在 Nordstrom 这个它是我们知道它的档次是稍高于 Macy 的，那它的销售额整个的这种下降能说明很大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公司呢股价呀、它这个报了价格之后呢，它的盘后是跌了，昨天跌了6.2%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请 Rex 来跟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 Nordstrom。也有消息人士说呢，这个 Nordstrom 的竞争对手哈叫做Saks， 就是第五大道那家品牌店，他们呢也是在正在裁员。消息人士说呢，这是个奢侈品牌了，他们将裁员100人，占员工总数的3.5%。他这个Saks.com 呢，在2021年3月的时候呢，是分拆出来了，从那个 Fifth Avenue， 他分拆出来呢，迅速增加了员工。那么现在呢，这些增加的连锁店当中呢，都在削减，裁员啊，都在裁员。Nordstrom 到目前为止，它的零售额和信用卡收入在内呢，在2022年去年收入增长呢，介于发布之前的5%到7%的最靠低的这个低端哈。所以你现在到 Nordstrom， 就咱湾区的那个 Wellfair， 你大家到那个店里头 ，Nordstrom 现在全部都在打折哦，那个打折的幅度都很大的，大家可以现在去看一看。还是那句话，不缺现金的，现在是购物的好机会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Nordstrom 的这只股票。
刚才摩根斯坦利要补充一下，那个它80块左右，你是观察可以少量买入，因为它还是短期内还是下跌趋势这一年内。然后 Nordstrom 的话，现在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看涨了，然后上涨的趋势。可是如果你我们拉长来看啊，半年、一年，甚至是五年内，整体来说其实都还是在看跌的。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比较安全的位置，可能可以在大概13块左右，它还可能还有一定的跌幅了，但是因为它最低它我们看近期内最低点可能会跌到差不多14块左右，15块14块左右，它是接近低点了。
Nordstrom 哈，好，我们再看一家呢，这个股票呢叫做 Eli Lilly， 代号是 LLY， 它是美国的药品监管机构拒绝了这家制药商提出的新的阿兹海默症的治疗方法，说呢就需要更多的一些临床数据哈，好像是要他再提供是300多呀，是多少？反正他现在不够，所以呢他需要等更多的数据，所以盘前呢这只股票呢是下跌的，但是呢今天啊收盘的盘前跌了 1.8， 后来呢开盘以后有所收复，最终收盘的时候还是跌了 1.43%。 这只股票现在是一股是 346.07，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哈，如果这个它代号是 LLY， 那么假如它的临床的数据上了，那它如果能通过监管机构的话呢，这也许会带动它这家公司的股票上涨，因为现在艾兹海默症的治疗的药呢现在不是很多的。好的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LLY。
Lilly 现在股价是346块美元了，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啊，看跌的。但是如果更长期，比如半年、一年，甚至五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它的这里的数据是从2018年1月开始，整体来说它其实是看涨，那个上涨趋势还蛮强劲的，所以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这个价位，340多也可以考虑是吗？
也能考虑，但是要少量买入，因为它现在是突破了新高，所以大概但是当然，如果你要等便宜一点的话，也可以再跌一点呢，大概310左右。
好，
且或者接近300啊，它靠接近300的时候可以，那个当然是会更好啊。
OK， 这是这家哈 LLY。另外一个呢是 WeFire， 代号 W， 这是一个在线家居零售商哈。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网络上你要搜索家居，它经常会跳出来，它的很多家居都非常有设计感哈。它呢今天也是，计划裁员1750个职位，占它整个全球员工的10%哈。这个呢证实了之前《华尔街日报》对这个的报道，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前交易当中就上涨了7.5%，收盘的时候大家猜猜哈，这收盘的时候它涨了多少吗？这只股票收盘的时候涨了20.28%耶，所以涨幅非常的大。代号是 W， 好，请这个 Max 给我来解读一下技术层面。
WeFair 现在的股价是46.79块哦。我们看在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看涨了，半年、一年，甚至是五年，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只是讲它其实现在是接近低点了，所以现在这个价位其实是可以少量买入了，因为值得这个值得冒一点险了，这样子。如果是要选择这个股票的话，或者是再低一点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它能够，比如说去到接近三十块左右，那会更好。
好，这是这一家股票哈。 还有两个股票呢，可能玩游戏的朋友会知道哈，不玩游戏不太知道，代号是 PLTK 哈 ，Playtika，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哈 ，Play 是那个玩 T I K A， 代号是 PLTK 哈。那它呢，今天是这个股价今天是上涨了7.48%，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它是一家以色列的游戏公司，它要收购芬兰的另外一家游戏公司哈，叫做 Rovio， 代号是 RVTTY， 那么。这个 Rovio 公司呢，是大家知道那个愤怒的小鸟吧哈，那个热门游戏很出名的，因为这个呢，这个 Rovio 的股价呢今天是大涨了34%哈，但是我刚才查我没查到它这个曲线，我不知道Max 你能不能看到，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LTK 哈，这家以色列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家公司的股票。
PLTK 没查到的，它是纳斯达克上市的。
对 ，PLTK、P like Peter， yeah。
PLTK，
yes， 它每股现在10.2块。
Playtika， Playtika， 现在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它其实我们。看哦，它的数据是从2021年开始哦，到现在2021年要大概2年多吧，整体来说这其实还是看跌的。
哦，这是以色列的，
就是，所以可能要再观望。
OK， 那个 Rovio 呢，代号 RVTTY。
RVTTY。
Yeah。
Rovio。Rovio，OK，Rovio，它是7.92块嘛美元。
对。
这里我是没有看到它的数据啊。
等
一下要再查一下。它可能这里没有数据。
没有哈，我也没查到，它就是芬兰这个公司，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呢，说它这个股价大涨了34%。刚才那个以色列那个公司是在美国上市的哈，这是今天我们值得去关注的这些股票喽。今天还有一个呢，像这个纳斯达克哈，已经警告了 BBBY 哈。前两天我说了这个妖股它一直在涨，对不对？它不是已经要破产了吗？然后一天20%、20%，还有一天涨了40%，然后就是因为呢说。可能有的公司大家赌它可能被收购，那么纳斯达克呢是在警告，给他发着警告说他已经没有达到上市的要求，所以今天呢是个 BBBY 已经下跌了5%哈。他呢是在昨天收盘之后呢说1月12号收到通知，没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盈利报告，所以呢不符合纳斯达克上市的规则。然后呢，这个通知还让这个 BBBY 呢公司60天之内的时间来提交一份计划，以重新获得遵守。如果呢纳斯达克接受这个计划呢，交易所可能让他在7月10号之前提交第4季度的收益报告。那么这个呢，对他在股票上市或者是交易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最后哈，我们就看吧，他们到底是破产呢，还是说继续再交这个报告呢？那么那些投机的人是否？这种投机性的投资者是否会缩减他们的这个斗志昂扬的这个斗志呢？这是今天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了。那好的，那 Max， 马来西亚那边去过中国年吗？
过年了。
啊，有过年，那你那边是30了。那祝我们华人是讲过年好，恭喜发财。
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非常感谢。哎，非常感谢 Max 哈。那过完年的时候呢？我下周您是过中国年，能跟我们还一起再去看股市吗？还是说你们就休息了？
可以啊。
好的，跟着我们美国市场动啊。好的，那就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祝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中国年啊兔年快乐，然后呢能够平安，能够吉祥吧。现在是个乱世的时候，希望呢大家能够乱世当中有一份喜乐和平安。